One.
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对不起，今天还是蒙哥一个人来唱戏，因为接着上一次的节目，其实是上两次的节目啊，我们啊借着约瑟和弟兄们相认之前的宴席，来和大家谈谈怎么向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那或许不一定要用说教的方式，使他们更能够接受我们所讲的啊，比如说教他们唱一首很容易上口又深浅适中的诗歌，借着这个诗歌呢，把自己的见证啊或者想要表达的信息带出来。但老实说，这类的诗歌还不是这么容易找，因为至少从蒙哥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不喜欢太硬的，也不甘愿用太软的，流行歌味道太强的不合适呢，太古典的诗歌一般老百姓也听不来。那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一首诗歌，据说是很多年以前在台湾的一些大学生，可能是地方教会背景的，他们向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所用的诗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拿一些外国民歌的调子，很通俗很容易上口，去填了一些这个意思很清楚笔触也很文雅的歌词来教朋友们唱。那据我所知，他们当年用这些诗歌的时候是不给你谱子的，这样你就可以想象他们所用的调子是多么容易上口。那借着这些的歌词以及容易上口的调子，就能比较自然的把我们想要和亲戚朋友传福音的那个负担呢，以及我们要讲的内容带出来。你要是使用的合宜啊，一般人家在回家的时候啊，你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印象都会相当好的，而且整个的气氛不会太僵硬。这首歌名字叫做《归入甜美的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中间的基督徒年纪比较大的有没有人唱过这首歌。这个调子应该是一个英国民谣，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啊。歌词是这么说的：我们曾遍寻各处的山岭高冈，盼望得知人生的真相，但是一次一次我们患得失望，直到世事不过是这样。直到一天你来，途中遇见我们，将你可爱的自己敞开，我们被吸引就归入甜美的你，得着人生的真谛实意。让我们先来听一遍啊。
我们曾遍寻各处的山岭高冈，盼望得知人生的真相，但是一次一次我们患得失望，直到世事不过是这样。直到一天你来，遇见我们，将你可爱的自己敞开，我们被吸引就归入甜美的你，得着人生的真谛实意。
你不觉得这个歌词写得相当好，而且这个曲调很容易上口吗？像这样一首简单又很优雅的诗歌，是最容易帮助我们传福音的。你如果是一个曾经离乡背景的人，到外地去求学的人，那当你回到你的亲友中间，你当然可以说我们曾遍寻各地的山岭高冈。无论你是要做个买卖，是要念个学位，甚至只求温饱只求糊口啊，那回头看看，真是处处山岭高冈啊， 需要你花很大的力气，也不见得能够得到你起先所想望的。你如果愿意继续讲下去，当然可以把神对亚当说的话拿出来和大家说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当你走累了，爬山爬累的时候，无论是你爬到山顶还是落到山谷，每一个山岭高岗，难道不是像这个诗歌所说的吗？一次一次我们患得失望，直到世事不过是这样。你如果有很生动的故事，血泪心酸，尽管可以和大家说一说。那在这一次一次的失望之后，你总得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二句所说的盼望得知人生的真相。人生到底还有没有一个更美的真相，是我还没找到的，我还没有发觉到的？人生还有没有一个更美的结局，使我可以这样忍耐下去，奋斗下去呢？我可以爬过许多山头，若是每一个山岭高岗都让我患得失望，那我是不是就放弃寻找所谓人生的真相，像这个诗歌所说的，认定了世事不过是这样呢？你如果对这些事情有深刻的感触，那你不管怎么讲，一定能够在你的亲友中间引起共鸣的。那就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呢，正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正当我们已经走不动了，也不愿意再去探求人生的真相的时候，忽然你来了，在途中遇见我们，将你可爱的自己敞开。嘿，这首歌写得很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没有把耶稣啊直接给你指明出来，你甚至可以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让人家去猜一猜这首歌的谜底到底是啥。直到一天你来途中遇见我们，这也是讲得很对的，不是我们找到耶稣，而是我们被耶稣找到。到底他怎么找到我的？他找到我之前，我甚至可能没有任何的征兆或者心理的预备，可是当我这样遇见他的时候，我真知道我找到的是谁。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可能答不出来，我只能跟你讲说，等你遇见的时候，你一定也知道。这甚至有点像我们谈恋爱啊，事先讲不出道理来的，你经历了你就知道了。但是这个直到一天你来，他来到底是什么时候来？是我有需要的时候他赶快来吗？是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才来呢？还是在那个以前他早就已经来过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显灵的耶稣，还是呢一件神在历史上已经做成了的事？哎呦，我们信主之后回头往往是很有感叹的。其实耶稣基督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已经来了2000多年了。我们知道过圣诞节，甚至我没信主的时候还跟人家寄过交换过圣诞卡，但是我从来不知道那个叫做你来，你从哪里来呢？是从天上来，是从人间来呢？哎，这些都是可以啊，就着你的福音信息继续发展下去的脉络。那你来了是干什么？你来了不是只是要生在马槽里让天使天君唱歌，也不是为了来治我的病或者帮我的忙，你来了是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所遇见的耶稣是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不但已经来了2000多年了，也死了接近2000年了，更复活了接近2000年了。让我遇见的这位耶稣啊，不是马槽里的耶稣，不是哲学家耶稣，不是至圣先师耶稣，也不是革命家耶稣，是什么？是死而复活的耶稣。那这些事情在从前我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但是我一旦遇见了他，一切的问题都烟消云散了。我遇见他之后怎么样？哎，这也是值得讲的。他在你身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你才发现自己从前是多么样一个骄傲的、自大的、目中无人的罪人，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你以为爬了很多人生的山岭高岗啊，其实你爬的那些根本算不得什么。尤其当你遇见他之后，不错啊，世事不过是这样，神做的事可不是这样。天下的山岭高岗都给你换来失望，但是在圣经里有一座山叫做哥哥他，却给你永远的希望。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一首诗歌在那里，它就留给你多少发挥的余地，是不是？我们被吸引就归入甜美的你，得着人生的真谛实意。哎，那你就可以再回到这个题目来，人生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真谛实意呢？还是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呢？其实没有人不思想人生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人在一次一次患得失望之后，他就认定了世事不过是这样，他就不再寻找，不再思想，能够还顾得上养儿育女已经不错了，自己就随波逐流，走到哪儿算哪儿。当他们听见你这样从心里面很诚实很恳切的分享，圣灵会帮助你让这些话，让这首诗歌在他们心里留下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像这样的诗歌啊，至少对蒙哥来讲呢，是传福音的上上之选。你很容易发挥，很容易引起共鸣，很容易把主题归结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好，那我们今天呢，向大家介绍的一首传福音诗歌就是《归入甜美的你》。您如果喜欢，还是一样，哎，可以写信到良友台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谱子啊、录音呢、啊，都发给您，盼望主也能够借着您，把这个人生的真谛实意传递出去。
我们曾练习各处的山岭高人生的真谛实意。
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蒙哥。这个一个人唱戏唱了好几次，越唱越孤单，我已经开始有点想小贝同志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一样。那就这样吧，我再教听众朋友唱一首歌啊，或者说再把我们怎么样用教唱诗歌来传福音啊，向亲友做见证这个法子，再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就请小贝回到节目里面来。那今天我们用的歌名字叫做《呼唤》，这首歌可能是从前在台湾一个什么电视剧的主题曲，可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变体啊，留学生把它填了新的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它的旋律很容易唱，很典雅， 所以拿来交给福音朋友特别合适。它一样也有三节歌词，那这三节歌词呢就提供了你三个阶段，无论是做见证也好，讲救恩的道理也好，都挺合用。很多人传福音喜欢就着题目讲，从这个题目里面呢要引申出一二三四五啊，彼此环环相扣，这个对蒙哥来说呢实在是太难了。蒙哥喜欢用的传福音的法子有两个，一个是用圣经啊，一个是用诗歌。用圣经呢还不是用一句的圣经，而至少一段圣经，甚至好几段圣经都没关系。如果用主耶稣的比喻，那就按着他的比喻，按着他的情节讲啊。如果是圣经里一段历史，那当然呢你就照本宣科一段一段说下去嘛。这样讲有什么好处？就是不费力。你头一句话头一个情节讲到差不多，尤其你看看，哎呀，听的人好像兴致已经不高了，你也不用制造任何逻辑上的联系啊，这个思想脉络上的关系啊，一二三四五啊都不用，你看看情况不妙或者说的差不多了，哎，就到下一节去嘛。这样子听的人听不累，讲的人呢也很轻松。诗歌是一样的，诗歌本身如果写得好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情节在里边的，而不只是一些哎呀虚空的话，填鸭性的话。有的时候基督徒写歌啊，不知道放什么字，他就说赞美主或者加个哈雷路亚，那这个对于福音朋友来讲呢恐怕很难引起共鸣。一个写得好的诗歌，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情节，有一个纲要，有一个过程，也是有主题，言之有物的，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再加上他有好几节，每一节里面有好多句，那你这一句讲完了讲下句嘛，这一节讲完了讲下一节，你看大家听累了，你就可以说哎，我们把这节唱一遍吧，这一唱他们的注意力又回来了，他们也有兴趣说哦，下一节说什么，对吧？这些都是用诗歌来传福音，尤其是像跟你很熟的人啊，传福音它的好处。跟你很熟的人喜欢插话的，喜欢问问题的，甚至喜欢刁难，喜欢开玩笑，那你怎么办呢？一看场面快要不可收拾了，你这个36计之外的37计又出来了，唱一遍就把他的问题带过去了。好，那我们先把这首歌的头一节听一遍。
像晴空白云连绵不停，像水面浮萍漂流无定，人生的旅程我
这首歌您听过吗？它的旋律写得非常好，所以一听啊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如果要打破僵局啊，引起人家唱的兴趣啊，你也可以像蒙哥一样跟他们说，这个据说是从前啊台湾哪一个电视节目的主题曲啊，这样人家就有兴趣唱了嘛。不过我们唱的这个版本啊，除了头两句之外呢，都是后来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改写的。头两句是这么说，像青空白云连绵不停，像水面浮萍漂流无定。这个固然是哎呀已经讲了几千年的老生常谈，但也的确是我们大伙儿心情的写照嘛。你想到了这个年纪，上不上下不下，可是已经不知道搬了多少家，换了多少地址了。如果有人举手说哎我从来没搬过家，但你就说你总换过电邮吧，啊你的电子邮件都换了好几个，这么一打哈哈就过去了吗？接着说人生的旅程或晴或阴，这也是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晴是顺境，阴是逆境，这两件事谁都少不了的。但是你到底是追求什么呢？是追求顺境还是追求逆境？其实啊，顺境逆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歌里面所说的何处追寻，何处追寻，我心安宁。中国的历史很长啊，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提出很多的办法， 很多的主张，为了要追求这个心里面的安宁。比如我们传统的儒、道、佛都讲这个东西，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讲了半天讲错了呢？有人说心如止水是安宁，有人说心如明镜台是安宁。我们如果真的是神造的，那他不是要一个心如止水的人，也不是要一个心如明镜台的人。我们信主之后所体会到的，其实是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都有一个所谓天上的平安放在我里边。他不是让我变成一个出家人，变成一个高僧，变成一个离世独居的人，看破红尘的人，都不是。我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这里边多了一个从天上来的平安，这个就是我所得到的，这个就是这首歌所唱的。那我们再听听第二节歌词怎么说。
像迷途的羊失了方向，在人生道上忧愁彷徨，远离开家乡忧思的心，听他呼唤，听他呼唤恩主慈意。
刚才第二节的歌词是这样，像迷途的羊失了方向，在人生道上忧愁彷徨，远离开家乡游子的心，听他呼唤，听他呼唤恩主慈音。哎，这节歌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做见证的平台。我们从小到大，父母亲啊，师长啊，家族传统啊，为我们定了很多很多的方向。幼儿园念完了念小学，小学念完了念中学，念完了最好能够考上一个顶尖的高校，高校毕业若不能出国也要找个研究生院，念个什么硕士博士的啊，才能告一段落。在海外看见很多别族的人，他们就和我们不一样，哎，东方人、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日本人、亚洲人和我们差不多，但是你碰到白种人、黑种人，他们就没有这么喜欢念书，他们也没有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你有高学位，他很敬重你，哎，很佩服你，可是他不见得羡慕你。他们呢，有的人要做救火员，有的人要开飞机，有的人要打球，有的人要从政，有的人要从商，有的人要做发明，有的人要做修理。到中学的时候，他们往往已经知道他要干什么了，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他可不要再念书了，甚至坠了学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这样成功的名人不用我跟你举例子了，那是你看得见的，还有你看不见的。没有成功成名赚大钱但是日子过得很快活的人很多。哎，老中的麻烦是这样，我们在这些功名路上闯荡过的人呢，就发现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如果从小到大都是走这个人家给你定好的方向，当你好不容易走完了，二十郎当三十出头，没有人在替你定时间表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怎么样啊，自己像迷途的羊失了方向，在人生道上忧愁彷徨，而且那时候啊，正是游子之心远离家乡的时刻。好在有人告诉我别怕，有一位明白我帮助我替我定了一个更美的方向更高道路的主啊，在那里呼唤我。但是你得静下心来，虚心的去听那个恩主呼唤的声音到底在说什么。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了主，就是这样我们来劝您也信主啊。那怎么信主呢？你只要把最后一节教给大家唱，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真有一位耶稣，神的儿子为你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现在正在你的心门之外叩门呢。你只要把心门打开，跟着我们做一个祷告，这天上的平安就会进到你里边去，不但一生之久不离开你，而且直到永世 它都是你的保障，你的救赎，你的夸耀。
像晴空白云连绵不停，像水面浮萍漂流无定，人生的旅程或晴或阴，何处追寻，何处追寻，我心安宁。像迷途的羊失了方向，在人生道上忧愁彷徨，愿离开家乡游子的心，听他呼唤，听他呼唤，恩主慈应。他站在门外，轻轻叩门，露水沾湿上的恩，让他进来，让他进来，心门打开。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